摩西，一个榜样。希伯来书十一章24-26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圣经中所描绘与刻画的上帝的杰出圣徒之性情，构成了上帝话语非常有用的一部分。抽象的教义、信条和教导，就他们的作用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但是，一个例子，一个榜样，能起到别的不能起的帮助。我们想要知道行出来的圣洁是什么样子吗？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个非常敬虔之人的榜样。在这篇文字里，我为读者描述一个靠信心而活的人的历史。他留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信心如何能造就一个人品格上的圣洁。如果你想要知道靠着信心而活意味着什么，就请让我告诉你摩西的榜样。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篇章，每一个字都是金字。我相信对一个归主的犹太人而言，这一章是特别带来激励与喜乐的。我相信在早期教会中，对一名犹太人而言，承认自己是一名基督徒是尤其困难的事情。信主的道路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窄路，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尤其如此。十字架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沉重的，但对于一名犹太人来说是双重的沉重。而这一章对于他们来说，会像一杯甜美的饮料，使他们重新得力。就如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其中的话，正如箴言16章24节所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我要分享的这三节经文，绝不是这一章中让我们感到无动于衷的部分。事实上，我相信很少有像这一段经文那样的抓住我们的心，我会解释为什么。在我看来，摩西的故事及其描述的信心之举，更是靠近我们今天的情形。在这一章中前半部分所描绘的信心伟人，毫无疑问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无论我们如何从他们的榜样中获取力量，我们都不能按着字面去做他们所做的。我们没有被召像亚伯那样真的献上一头牲畜做祭物，我们也不能像诺亚那样建一个真的方舟，或者像亚伯拉罕那样离开我们的国家，住在帐篷里生活，并且把自己的以撒献上。但是摩西的信心之举和我们更靠近。对于我们的经验而言，摩西的信心行动是我们所熟悉的。在今天，如果我们是认真的基督徒，那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历中，有一天我们都要像摩西一样面对信心的抉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想我们需要特别的思想这三节经文。现在我只要单单地把经文的意思讲出来就好了。我要阐明摩西做的是怎样不凡的事，又是什么原则驱使他做出如此的抉择。之后我们会分享对于我们这段经文有什么具体的指导意义。一，摩西所放弃的是什么？首先我会分享摩西所放弃所拒绝的是什么。 摩西为着自己灵魂的缘故，放弃了三样东西。我感到，如果他保留这三样东西，他就会失去自己的灵魂，这样，他就放弃了他们。我说，当摩西这么做了，他所放弃的这三样东西，是一个人所可能做的最大的舍弃。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是这样。一，他放弃了身份和地位，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我们都知道他的历史。当摩西是一个婴孩的时候，法老的女儿保留了他的性命。不仅如此，他还收养了他作为自己的儿子，并且教育他。如果我们可以相信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他是法老唯一的孩子。甚至有人说，按着规矩，摩西有一天会成为法老。或许是这样，或许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足以知道的是，基于他和法老女儿的关系，如果摩西愿意，他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非常有地位的人。如果摩西喜悦他在法老宫中的地位，那么他很容易成为埃及全地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即使不是最伟大的人物。现在，让我们停下来想一下，这是多么大的试探呀！这是一个和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他可以拥有这个世界能给予一个人的最高的东西，地位、权力、身份、尊荣、头衔、显赫，这些都摆在他的面前，并且唾手可得。这些都是男人们终日为之奋斗之事，这些都是这个世界为之不停的竞争而要得到的奖赏。成为一个人物，被人仰慕，在社会阶层里高升，使人知道自己的名字，这些就是许多人为之愿意付出时间、精力、健康，甚至生命本身所要得到的东西。但是，摩西不愿意把这些作为礼物接受，他向他们转背，他拒绝了他们，他放弃了他们。二，不止如此，他拒绝了享乐。无疑，各式各样的享乐，感官的享乐，头脑的享乐，社交的享乐，无论什么能使摩西喜欢，只要他愿意，都随他支配。埃及是一个满了艺术家的地方，那里居住着许多知识分子，是一个人人都拥有记忆的乐土，也充满各样的科学。那里以摩西的地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没有一样不是摩西可以轻易获得的。让我们再想一下，这是何等大的试探呀！让我们记住，享乐这件事情是无数人为之而活的。或许对于真正的享乐如何，人与人之间看法不同，但是所有人都把享乐作为最首要和最终极的追求。对于一个上学的孩子而言，假期中的快乐与安逸是他们盼望的极大的目标。对于一个工作的年轻人而言，获得经济自由而来的享受和满足是他的眼光所注目之处。对于一个商人而言，他所盼望的是带着一笔财富退休而来的享乐和安逸。对于一个穷人呢？在家中的安逸与舒适就是他的全部盼望。对于一个有钱人而言，从政治活动中、从旅行中、从猎奇中、从伙伴中、从书中所获取的享乐与新鲜感就是他的目标。享乐是所有人追求的影儿，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少年人，都是一样。或许一个人会瞧不起别人所追求的享乐， 但是他以他自己的方式在追求享乐。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没有找到他而暗自奇怪，又坚信总在某个地方能够找到他。享乐，这就是摆在摩西唇边的酒杯。只要他愿意，人间的享乐，他想怎么畅饮就怎么畅饮。但是，他不愿意。他向他们转背，他拒绝了他们，他放弃了他们。三，不止如此，他还拒绝了财富。埃及的财富似乎可以用来表示摩西能够享受的无尽的财富，如果他愿意继续做法老女儿之子的话。我们能够肯定这些财物是巨大的。今天残存在埃及的一切足够告诉我们一个模糊的概念，就是法老能享有多少的财富。金字塔、方尖石塔、庙宇、雕塑都还在那里作为见证。卡纳克、卢克索、登德拉及其他地方的遗迹仍旧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直到今日，他们仍在见证那一位放弃了埃及的财物的人，他所放弃的是今天我们这些现代人的心都难以估算与计量的。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这是何等大的诱惑呀。此刻我们停下来思想一下金钱的力量。对钱的贪爱在人心里有怎样巨大的影响？我们往周围看一下，就知道人是如何的恋慕钱财，人是愿意经受何等的痛苦和麻烦来得到他们。告诉人们在千里之外有一个岛屿，在那上面发现了一些能赚钱的东西，马上就会有一支船队出发去寻找他们。告诉人们一个能多赚1%的方法，他们马上就会说你是最有智慧的人，甚至几乎要伏在你的面前敬拜你，好像拥有财富就可以掩盖弱点，就可以忽略错误，就可以给人披上一件美德的外衣。如果你有钱，人们就觉得很多事情不再是问题了。但在这里有一人，他可以变得富有，但是他没有去做。他不愿意拥有埃及的财富，他向他们转背，他拒绝了他们，他放弃了他们。这些就是摩西所拒绝的，地位、享乐和财富，同时拒绝了三样。不仅如此，他是特意拒绝的。他不是因为年轻时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拒绝的，他40岁了，他是在盛年，他知道他要做的。他是一个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如《使徒行传》7:22所说，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能够权衡问题的两面。进而，他拒绝了他们，不是因为被迫的。他不像一个将死的人说，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渴望任何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他就要离开世界，不能再留住他们了。他也不像一个穷人，以朴素为美德说，我不想有钱。为什么？因为他得不到。他也不像一个老者夸口说，我已经放弃了一切世间的享乐。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老朽了，不能再享受他们了。不，摩西拒绝了他可以享受的。地位、享乐和财富没有离开他，是他离开了他们。现在请来判断一下。当我说摩西所做的是必朽坏之人中所能做的最大的舍弃，我是否正确？别的人也放弃了不少，但我想没有一个比得上摩西。别的人也在自我牺牲和自我否定之事上做了不少， 但摩西超过了他们所有人。二，摩西选择了什么？现在让我们来思想另一件事，我想分享一下摩西所选择的。我想，摩西所选择的和他所拒绝的一样令人惊叹。为着灵魂的缘故，他选择了三件事。通向天国之路带领摩西到了这一步，他就顺从了。摩西选择的是一个男人所最不愿意选择的事情。一，首先他选择了患难与受苦。他离开了法老宫中的舒适与安逸，公开的与以色列的百姓联合。他们是奴隶，是被压迫的民族，是被人怀疑、被人丢弃、被人仇视的对象。任何与他们友好的人都必然要尝到一些他们每日所喝的苦杯。按肉眼看，若没有一段漫长的希望又渺茫的挣扎，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是根本没有机会的，不管他们多么渴望。然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稳定的家园和国家，看起来好像是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曾有人心甘情愿地选择过苦难、试炼、贫困、缺乏、压力、焦虑，甚至死亡，那么摩西就是那一个人。现在让我们想一想，摩西的这个选择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血肉之躯天然是逃避痛苦的，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按着本能，我们在痛苦面前退缩，如果可以，我们会尽可能地避免它。如果有两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两个看起来都可行，那么我们自然会选择最不让我们的肉体感到不舒服的那个。当我们感到患难要临到的时候，我们会整日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并且想尽各种办法逃避它。当它真的来到的时候，在它的压力之下，我们会烦躁不安，充满抱怨。如果我们可以忍耐它，我们就会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二，但他所做的不只是如此，他还选择了与一群被人藐视的人同在一处。他离开了一个由大人物和精英组成的社会阶层，而他是在其中长大成人的，却是自己与以色列的儿女们联合在一起。他从小就生长在一个充满地位、财富和奢华的环境，却从这个高位上走下来，使自己的命运与贫困人连接在一起。他们是奴隶、农民、游牧者，被人使唤的、被人压迫的、贫苦的、在患难中的、被虐待的，他们是砌砖的劳工。再一次让我们想一想，这是多么令人惊叹的抉择。一般而言，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能担起自己的担子就很不错了。对那些身世坎坷、受人欺凌的人，我们会深表同情，我们甚至会试着帮助他们，我们也许会捐助他们一些钱，在他们所依赖的人面前，我们可能会为他们说话。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就到此为止了。然而这儿有一个人，他所做的远不止如此。他不只是对以色列百姓有同理心而已，他是实际上去到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如果一些住在格罗夫诺和贝尔格雷福广场花园这些英国人的上流社区的人，为着公益，他们放弃了自己的房产、财富和社会地位，靠着一点微薄的救济，住在贝斯纳尔格林这样的英国的贫民区的巷子里， 你一定会为此感到惊叹。然而，相对于摩西做的，这也只能给我们一个非常微弱的、模糊的概念。摩西看到一个受藐视的人群，他选择了和他们在一起，而放弃了与一些在那片土地上最有权、有位的人为伍。他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他就是他们的人，他就是他们在苦难中的伙伴，他是他们的战友，他是他们的兄弟，他是他们的朋友。三，但是他甚至做了更多，他选择了受凌辱与被轻看。谁能够想象离开法老宫廷加入以色列百姓的摩西要忍受怎样的嗤笑和嘲弄呢？人们会说，你疯了，你是个傻子，你是个弱者，你真愚蠢，你失去了理智。摩西会失去他的影响力，在他曾经生活过的圈子中，他将失去他们的喜爱与赞赏。但是这些事都不能打动他，他离开宫廷，加入了奴隶的行列。再次让我们思想，这是怎样的一个抉择？很少有比嘲笑和藐视更有威力的事情了。敌对与逼迫做不到的，他们能做到。很多人肯堵枪口，或者为一个理想而孤独地活着，或者孤身深入敌阵，但是不能忍受一些人的羞辱，他们从自己的使命中退缩了，只是为着逃避这些事。被人嘲弄，被人当作笑话，被人羞辱和看不起，被人当作软弱和愚昧，被人当作傻瓜，在这些里面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分。唉，许多人不能鼓起勇气承受他们。但是这里有一个人，他立定心志去忍受这一切，他面对这样的试炼没有退缩。摩西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羞辱与嘲笑，他选择了他们，他接受了他们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摩西所选择的苦难与被藐视的群体在一处，以及受凌辱。除此之外，请记住，摩西不是一个软弱、无知和未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他所选择的是什么。我们特别知道，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他还是做了这样的抉择。也请记住，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做的选择，他不是被强迫的，没有人强迫他去做这样的选择，他也不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选择这些事情，他选择了他们，不是他们追上了他，他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自愿的，符合自己的意愿。现在我们便可以判断，摩西所选择的是不是和他所放弃的一样伟大。我想古往今来恐怕没有一个人做出像摩西这样的选择。